最后，我们再谈一下为什么在二战期间，东欧的爱国者都选边站队了纳粹呢？秦辉教授这样分析：在西欧和俄罗斯之间，有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居住着几十个民族，近2亿的人口，20多个国家。他们呢，在历史上呢，就是被东西两面的大国来回拉扯的这么一些民族，很难独善其身。二战期间呢，这些东欧国家因为自身的弱小，都面临着被东西两大邻国之间选边站队的这样一个问题，否则自己是无法生存的，不是被西边的这个纳粹德国侵略，就是被东边的苏联占领。被逼无奈之下，这些国家呢，都选择了投靠德国，成为了纳粹的附属国，目的呢，就是抵抗苏联。战败后呢，他们就都又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因为美国和苏联有了处决。为什么这些东欧国家的爱国者、民族主义者都倒向了纳粹德国呢？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爱国的旗号一直呢是在这个右翼的手里，爱国这个词儿呢曾被左派所排斥，因为恩格斯说嘛，无产者无祖国，我们就联想起中东路事件的时候，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苏联曾经在东欧各国展开批判民族主义的运动，对苏维埃而言，爱自己的国家就意味着堕落到反苏立场上去了。列宁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啊，其实这是恩格斯说的。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共产国际规定，各国共产党必须承诺保卫苏联，也就是说呢，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只能是苏联，不能是自己的国家。苏俄打着这个国际主义的旗号向西方扩张，把苏联控制的许多领土呢，都直接并入了苏联，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二战初期，苏联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要求呢各国共产党都持反战的立场，并下令呢不让纳粹占领国家的共产党从事抵抗运动。这里边这个背后的算计，政治上和宣传上、口号上的就更多了哈。大家看看这个沈振华老师的书，就大致能有一些了解。比如南斯拉夫在1941年4月被纳粹占领后，南共就接到了第三国际的指示，保持观望，不肯参与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抵抗运动。2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南共才加入了反德的联盟。比起苏联来投靠德国的不少东欧国家呢，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也获得了一些好处，比如匈牙利1940年就加入了轴心国联盟。二战期间的领土呢，比1939年以前增加了56%，得到了属于罗马尼亚的这个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拿到了捷克斯拉伐克南边的多瑙河河边的一块土地，还收获了斯拉伐克的罗塞尼亚。以前呢，从来没有独立建国的克罗地亚人和这个斯拉伐克人呢，靠德国人的撑腰，先后呢独立建国了。哥萨克人崇拜自由，被苏联所不容。这个大家如果喜欢那段红军和白军的这个苏联刚开始十月革命之后内战那段历史的话，看那个《静静的顿河》那本书，当年很有名，甚至排过7、8个小时的电影吧。前苏联拍的。1919年的1月24号，俄共部中央政治局呢还通过了一个彻底剿灭哥萨克的秘密通令，对所有的哥萨克人采取大规模的无情的恐怖行动。德国人呢反其道而行之，1940年在库班草原扶植起了一个16万人的哥萨克国，并答应保障 哥萨克人的一切权益和生活习俗，承诺保证哥萨克人的土地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呢，二战期间，哥萨克大量叛变苏联，投靠了德国人，为德军建立了两个哥萨克骑兵军。关注我，王克木说。